Hello，你好，我是618，这里是很没有方向感的一个频道。哦，对了，你也可以叫我傻妈。因为以前玩游戏的人都叫我傻妈。好啦，主要是我自己的名称，我都是取傻妈咪。然后，现实中的朋友也会叫我小傻。就那个时候啦，可是我现在已经不小了，都已经老了，对，现在叫老傻。好，那我想想哦，就是我的分享呢，就是比较随性。本来我打算说是用那个分享那种一篇啊，一则那种短短，可能就不到100个字的那种小故事，有没有？然后就是分享完一个故事之后，我再去分享我的，就是我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的思考、我的分析、我的推理，然后就是我各式各样的观点这样子。后来就是我后来因为这个东西我卡了好几个月，因为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分享，大家才会比较懂我的逻辑，所以我就卡了很久啊！这一卡就卡到要年底了，我好厉害哦！所以我以后要改叫卡妈咪，对，好，然后就是好了，没关系，反正就刚刚喉咙不是很舒服，就刚才我就分享。第一集的那个录音就终于就是赶快录一录，然后赶快发出去，不要想这么多，这是改掉，我想要改掉我自己那个，我也不是处女座，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会一直想要求让自己可以做到最好。有时候而且甚至是其实很好高骛远，有时候其实你做不到，你是真的做不到。好，我刚刚打嗝一下，然后我刚刚讲到哪里？好，我刚刚自己回顾了一下，就是我会有一个坏毛病，就是我想要做到最好，但是你没有那样子的知识技术的时候，或是没有那样子的设备的时候，你又想要做到最好，你想要达到你心目中我心目中那样子的画面，其实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然后有时候就不知道自己到底在纠结什么，到底在执着什么，然后就没有办法好好静下心来沉淀，去认清事实，就是我没有去更进一步的提升，所以没有办法达到那样子的要求。对，但所以我现在就是跟自己说，就是不要要求那么多。有什么呢？你就乖乖的哦，就好了，就发出去了，不要再想那么多了。现实中就是这样啊，不是吗？很多事情就是总是卡在自己想太多，然后就一卡，有的人卡几个小时，有的人卡好几天，有的人卡好几个月，有的人一卡就卡了好几年、数十年，卡了一辈子都有可能，卡到死都还没有跨出那一步，太可怕了！天哪，不行不行不行，起码我现在死之前，我发出了第一集，对吧？好，那我现在在录第二集，对，跟自己说，好，反正我觉得我这频道比较像是自言自语的频道。然后我要讲什么？就是在昨天，我跟我先生在聊天的时候，然后就聊着聊着，然后我有说第一节的时候我有提到，因为 我是已经自己就是学会思考。那你是一个已经学习过思考的人的时候，你在生活中遇到各式各样的事情，你就是会忍不住，应该不是忍不住，就是直到现在我已经是很自然的，他自己就是会自然而然就会去思考生活中的大大小小的事情，这样子。那那个也已经不是刻意的去思考什么，可是当然是你比较刻意跟你比较钻研的时候，思考出来的东西当然是会更详细，细节会更多的，那这样是最好。但我现在就没有，我是属于比较放松的在思考。好，所以昨天和先生在聊天的时候，我突然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突然回想起以前我刚认识他的时候啊，他是一个在那时候他是就是在各个地方，就是那时候打工，什么麦当劳啊、火锅店啊，还是他也做过保险啊，还是餐饮啊，餐饮业中西餐什么的，然后后来又去什么银行啊，对啊，然后就他这个人很奇怪的地方就是，他不管做什么工作，他都可以用很奇妙的速度升级。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可以，就是明明就是很多时候是我陪他去应征，像有一次我陪他去应征那个火锅店，本来我们两个要一起去的，后来就我就没有去了，就只有他。我想起来，我那时候身体状况不好，我的脚没有办法走楼梯，就是我走楼梯的时候，我的那个腰椎的地方会刺痛，然后会突然没力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很危险。因为如果说你是要去做火锅服务的那个工作，你要拿东西这样走楼梯走上走下，这样很危险。那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是差点从楼梯上面可能要摔下去，所以他就吓到了，叫我就是不要去了，不然我们两个本来约好一起去。然后那个时候，哦，就我陪他去啊，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他好像不到三天还是不到四天，他就突然变成那间火锅店的副店长。然后我就觉得奇怪，我是在做梦吗？我不是几天前才跟你来这边应征，你怎么瞬间就变这样了？他说他也不知道啊，他就只是那个店长当时有什么问题跟状况，然后他帮忙去处理，然后处理着，他突然就变副店长了。对，好像是店长说，他懂得蛮多的，就不如他来当那个副店之类的。然后以前是他也做过什么麦当劳，也是他去做麦当劳的第二天，他本来是去应征一般的员工，然后那一天好像也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就突然他就在他后来后面就开始他都在指挥别人这样子，看他在指使别人做事情。然后那时候记得我在前一天就是在那间麦当劳的外面看到有一个人，然后好像疑似的，我看起来好像是好像是麦当劳里面的某个那种比较高阶的那种阶级的管理吧。然后那时候好像就找他过去聊天，然后就聊着聊着不知道为什么隔天他就晋级了。对，然后他反正太多了，就是他不管做什么工作就是很神奇，就是升级的会特别快。然后我昨天我本来的想法是这样，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很那时候 他本身是一个很爱读书的人，然后他是一个有求知欲的人。他说他常常会就是自己不懂的事情，他就会想要去弄懂。他如果有兴趣的话，前提是他有兴趣，他有兴趣的，然后他想要懂，他就会自己去找资料，然后去看书，去书局啊，去图书馆吧，然后去看，然后就通常他都是用自学的方式让自己学会，对，因为他是一个不太喜欢，或者是说他不太会去跟，别人有那种交流的人，所以他不喜欢去，其实有点孤僻啦，就是不太会去想要到处去请教别人这样子。可是他如果真的遇到值得自己去请教的那人的话，他应该是挑对象，对，他还是会去啦，对，然后大部分的人可能他眼睛比较高，对，看不上。可是他这样子的人真的学东西，跟我这种一般没有积极学习的人来说的话，他会懂的东西自然而然就会多。他懂的东西多，人家就会觉得哦，你懂的东西多，所以很多东西都可以比较放心的托付给你，或是交给你。然后遇到不会的，就请你来帮忙，因为你懂那么多，不用很浪费。所以我那时候一开始的想法就是说，我觉得他是因为本身知识含量太高，以前我都会说他是那种人肉词海，移动式词海，就是你好像有不懂的东西，只要问他，他都可以侃侃而谈，然后讲出这个东西的历史的那种感觉。然后对，反正那时候是认为是这样子。可是在昨天，就是经过这么多年，已经十几年了嘛，就十几年之后，昨天的我突然发现不对哦，这个案情好像要有翻转的可能。因为我发现他常跟我说他不知道怎么跟别人交流，直到现在还是这样。所以他跟别人交流的时候呢，他都是用挤的，他都是用脑子里面要自己编出一套模式出来，然后用那个模式像是公式一样去套用进去，就变成说他跟人交流的那个过程是非常生硬不流畅。但他又有，同时他又想要表现得很自然。那你越是刻意越不自然嘛，大家都知道，对。所以，可是他的那个声音不自然，偏偏可以被，因为就是被他的那个知识量比较高的部分带过去，是可以盖过去的。大家会很容易被那个比自己懂得多的人迷惑。你知道吗？他懂得多是事实没有错，可是他不知道怎么跟人说话也是事实，所以这两个加在一起的时候变成说知识这个东西可以吸引其他人的注意力，大部分的人的注意力，所以大家就比较不会去注意到那个他有点不自然的一些部分。可是其实呢，那种感受灵敏度比较高的人，其实还是会感受到这个人是在攻三个小，不是啦，就是他就是觉得这个人有点好像怪怪的啊，哪里怪说不出来，可是听他说故事有点类似像老高那种感觉，又觉得很妙很有趣，然后逻辑没有问题。喜欢听的人就会很喜欢听，大概就是这样。那我也 我这样子十几年相处下来，我就，因为他已经不止，他已经跟我，不知道是抱怨还是，应该是发泄还是分享，我也不知道。他就是会常说，他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人说话。他可以都不要说话吗？他觉得跟人说话好难哦，都不要说话最好。因为都不知道说什么啊，都要一直塞，一直塞，他又不想要硬塞，他觉得很累。然后我说你干嘛这样？因为就我来说，跟人讲话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并不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可是我每次在他旁边，我都会因为他的不自然，我都会觉得我自己都觉得很尴尬，因为毕竟是很熟嘛，老夫老妻这样子，所以。我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可是刚认识的人可能就不觉得，刚认识的人关注点会关注在，哇，他好厉害哦，懂那么多，就这样，对。然后昨天就发现说，哎，可是怎么讲，他希望都不要说话，那这样子的一个人，他怎么能够在各式各样的工作环境里升级这么快呢？然后昨天我就觉得我自己破案了，我就把过去这多年来的各个那种细节啊，还有过程，还记得的能翻出来的，我就大概统整了一下那个状态。我发现他跟就是这是他的生存本能。他在工作环境里，他很懂得，就是他的本能，就是他很懂得去针对在这个环境里的关键人物，然后去跟关键人物做交流跟攀谈。但他并不是刻意，也不是要去巴结，可是就是那个就变成说这是一个生存本能，好像要这样子我才可以。活下去，也不是说活下去，这样讲有点太夸张，就是他反正就是生存本能的，他也没有要去巴结的意思，因为他这个人其实懂得多的人，自然而然就会比较傲慢，那傲慢的人就很容易会瞧不起或是轻视懂得比他少的人。然后而且他这个有个坏毛病，就是他认为大家都应该要懂啊，不懂的人都很奇怪。然后我就说你是在说我吗？因为我也是一个懂得很少的人。然后我常常就说你现在是怎样，他就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敢怎样。我就跟他说你不可以这样子，并不是每个人都跟你一样。然后这句话我不知道讲多少次，真的。好，所以我就发现说，你很知道，因为他不想要，因为像他这样子的人，他如果他要交流要沟通的话，他不会想要浪费他的时间，他的生命在不必要的人事物身上，所以他会珍惜他的口水，不是，他会珍惜他的时间，宝贵的时间。所以他会去针对那个工作环境里真正比较重要的关键人物，是说以那个环境来说比较关键的人物去进行交流。说是这么说，但不代表他就看得起那个跟他正在，就是他就看得起跟他他去愿意跟他做交流的那个关键人物。他只是比较可以去跟他做交流，因为你只要跟这个关键人物做完做到一定的交流的时候，第一个有可能是他想要更了解他的工作的那种内容，工作的环境，就是所有工作的那种细，就是各个系统，那最了解这整体工作环境系统的人是谁，一定是比较 就是因就是通常都是管理层这样子，所以很自然而然的，他就会跟人家跟这个阶层的人就熟。那、啊、熟了之后，人家就会发现说，因为你懂得多，所以你是很难隐藏的，所以人家就会看到你，哎、欸，你是一个有能力的人，然后他就会升级了。所以我昨天就发现说，哦，原来我说你这样子，他的本能有点太让他唯利是图，就是，但是他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相处久了，所以你可以慢慢的发现这个人的本质不太是这种类型的人。刚刚我旁边的宝宝突然醒了，可能我太吵了，然后他现在又继续睡了。对，那就是说，就我自己接触这个，我先生的经验。就我个人感受来说，如果他原本就是那种唯利是图的人，我绝对不会喜欢他，而且我可能连靠近都不会靠近。因为，我是一个跟人相处那种很依靠嗅觉的人，这是形容。或者是说直觉，就是直觉这类型的人，我觉得跟我不是不合的，就是怎么讲，非善类的人，我会很自动的想要远离，就是本能的会想要远离。对，所以可是他这个人那时候刚认识的时候，并不会有这样子的感觉，所以根据我的思考的话，就是他这个状态只会发生在那种求生上，因为我们人嘛，人去工作赚钱就是为了活着啊。工作赚钱，有钱了你才能有东西吃啊，有地方住啊，对不对？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东西就是变成说是他的本能。可是我就很好奇说，我说你到底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长大，导致你会出现这样子的状态。我跟他说你这样子不是很好，因为他前面不是有说他不懂得怎么跟一般人做交流，但是他却懂得跟他工作环境里比较关键的人去做交流，或是除了工作环境以外，就是在各个就是非工作环境的地方，除了工作环境之外，在那个环就是他很容易可以就是知道说谁才是比较重点人物这样子，所以非重点人物他可能就不会想要去跟他多说什么。可是他又有说他想要很自然的可以跟别人聊天，但是他没有办法。然后我听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其实有点难过，就有点想哭。然后我就说：“你好可怜哦。”对，因为就是这些东西全部加在一起，你看，他说他没办法跟一般人说话，所以在他的大脑、他的认知里的那种系统已经就是 就是怎么讲，他的那个系统中已经设定了一个模式，然后他就会一直按照那个模式在走。因为我自己喜欢看那个大脑，那个叫什么大脑的那个节目叫什么，脑力激荡，不是，脑力大挑战，以前很喜欢看这个，所以然后看完之后就动不动就是生活中遇到什么就说这个我的大脑怎样，他大脑怎样，然后我们的认知怎样，他认知怎样，就很喜欢讲这个很喜欢套用这样子。然后所以我自己的思考是说，我说这个，我说他，我不知道他到底是经过什么样的训练让他变成这样子。他的认知系统就是让他认定说，判定说，哎，这个人是可以，是你要去说话的，所以你可以去说话，然后他就知道要怎么说话。然后这个人呢，哎，应该是这样讲，他的大脑判定说，我跟这个人说话呢，会得到一定的，会得到某些有用的东西，就是有利的，对我是有利的，所以，或是对我之后要做的事情有利的，有利益的，所以就去做。那为什么跟一般人交流会不知道怎么交流？就是我跟这个人说话，我可以得到什么？就大概是这样子的概念。我跟这个人说话，我并不能得到什么。那我为什么要去跟这个人说话？所以他的系统里可能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变成这个样子，就是变成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对，因为这么多年相处下来，我目前是往这个方向去分析。对，可是这个东西就很好玩，很有趣的是，这不是他的本来的样子，这是他后天发展出来的东西。对，然后这个后天发展出来的东西其实与他本来的样子是互相矛盾、互相违背的，所以他整个人就变成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人。有时候一下这样，有时候一下那样，有时候一下这样，有时候一下那样，那就很烦。明明就是个男，突然断掉，我忘了开勿扰，然后就有电话打进来。好，没关系，那就先这样子。哎，我很好奇，就是除了他之外，是不是有很多人，其他人也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就是你后天发展出一些某些那种状态，然后跟你的先天上的那种本质其实是互相违抗的。那在这样的状态下怎么办呢？不知道。我就觉得说他有时候活得，不是有时候，每天都活得很累呢。好啦，就希望如果有这样子状况的人呢，好啦，我就祝福，希望大家可以好，很难，就是克服这个问题。其实连自己有没有这个问题都不一定知道呢。大概就唱啦，谢谢大家，晚安。